每次在聚会中，在主的同在里，就感觉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我们已经来到聚会的一半，第三堂。今天晚上我们还是请弟兄姊妹先开头的时候读几处的经文，请大家翻到以斯拉记。我们读第三章，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四节，以斯拉记第三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约撒达的儿子耶稣雅和他的弟兄众祭司，并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与他的弟兄都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在坛上献燔祭。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因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早晚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燔祭。好，我们再读第三章第五节和第六节。其后献常献的燔祭，并在月朔与耶和华的一切圣洁献祭，又向耶和华献个人的甘心祭。从七月初一日起，他们就向耶和华献燔祭，但耶和华殿的根基尚未立定。我们再读同一章圣经第八节。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耶稣雅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二十岁以外的都里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我们再读第十节、第十一节。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皆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我们再读五章十一节。他们回答说：我们是天地之神的仆人，重建前多年所建造的殿，就是以色列的一位大君王建造修成的。第十五节，对他说：可以将这些器皿带去，放在耶路撒冷的殿中，在原处建造神的殿。第六章第六节，现在河西的总督达乃和士他波斯乃，并你们的同党，就是住河西的亚法撒迦人，你们当远离他们。第七节，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任凭犹大人的省长和犹大人的长老在原处建造神的这殿。我们再读六章十五节。大利乌王第六年亚达月初三日，这殿修成了。我们再看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 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我们在读历代志上二十八章第十一节，十二节，然后为着时间的缘故，我们本来读十一节到十九节，我们就读十一、十二和十九节，好不好？大卫将殿的油廊、堂屋、府库、楼房、内殿和施恩所的样式指示他儿子所罗门，又将被灵感动所得的样式，就是耶和华殿神殿的院子周围的房屋、殿的府库和圣物府库的一切样式都指示他。第十九节，大卫说这一切工作的样式都是耶和华用手画出来使我明白的。最后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们从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和弟兄姊妹一同交通，我昨天讲到这一次的题目很长，是 Andrew 弟兄跟我在电话里面交通，他就记下来。我今天在思想呢，最好把它改成从旧约这个恢复的历史看教会的道路，因为我们这一次着重是从旧约看见神最后一段的工作，那个恢复的历史，用这一段历史来照亮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我们的生活和侍奉，不仅是个人的，更是团体的。我们知道神永远的旨意是要在他蒙救赎的人中间建造他自己的家，神有家，我们神的儿女们才有家，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信主的过去的年日中，有些弟兄姊妹是初信的，可能你们还没有这样的经验呢。我们经常会碰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多年不聚会，不是他们不想聚会，而是他们找不到神的家。弟兄姊妹，若是神在人的中间得不着安息，那么人我们要敬拜神，我们在那种的聚会里面，我们也得不着家的安息。所以我们从这一段以斯拉记记载被掳归回的历史，我们看见这外邦的君王，他的灵被神所激动，他就直接的向神的儿女们发出呼召，说你们要回到耶路撒冷来为神建造他的殿。这个殿呢也可以就翻译为神建造他的家，因为呢神永远的旨意就是要为他自己建造一个家，建造一个居所，他要与所有蒙救赎的人，他要与他所爱的、他所创造的人同住。弟兄姊妹，在旧约时代是外面的一个物质的一个建筑物称作圣殿的，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呢，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没有信主以前，我们像野地的一块顽石一样，没有用的，很多棱角，很多的很多不合适的地方。但是呢，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 我们得着了一个新生命，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神在我们身上栽培我们，制作我们，雕凿我们。所以彼得就讲到，我们因信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好像活石一样。真正的活石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在他里面，那个属天的生命是完全的。在他的里面，他在他的肉身中，那属天生命的表现是无懈可击的。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得着了那完全的属天的生命，但是我们里面又有旧的天性，我们称那个叫做我们天然的生命。所以这两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呢，一同的生活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就构成了我们基督徒许多经历上面的矛盾，许多我们在经历上面的冲突啊，弟兄姊妹。所以彼得讲到，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爱主，我们生命活泼的时候，他说我们就好像那个活石。什么意思呢？我们就有一点像基督了啊，我们就有一点基督的美丽和表现了。那么神就把我们拿起来，要把我们建造成为一个属灵的房屋。弟兄姊妹，这就是讲到神永远的旨意啊，他要借着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为他自己建造一个家，一个居所。我们个人蒙恩得救了，我们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肯亲近主，肯学习跟随主，弟兄姊妹，我们会经历主的同在，我们也会经历主的恩典。但是那并不是完全是神家的彰显，神家的彰显乃是当神的儿女们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面聚集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的聚会，我们一起的配搭的侍奉，我们在一起过教会的生活。弟兄姊妹，神能够借着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把他的同在丰富的彰显出来。所以神永远的旨意不仅仅是要我们个人蒙恩得救，弟兄姊妹，他更是要把我们得救的人建立在一起，成为一个房屋一样啊。这个房屋呢，是照着一个人身体的原则，那就是基督身体的原则来建造的。这是神永远的旨意，这就是今天神对于教会的心意啊。我们知道这个心意呢，我们读圣经看见在时间中好像还没有完全的完成，但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和在神的里面呢，当他定义的时候，那件事情在神里面就已经完成了。这个在我们人的逻辑里面呢，是不太容易领会的，我们总还有一个过程，对不对啊？但是在神的里面呢，他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一样的，都不改变的。所以当他有意念的时候，那个意念在他里面就已经是完成的。所以在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讲到亚伯拉罕在地上的生活的时候，他说亚伯拉罕呢，因着看见了神的目的，看见了神的家，就是那一座城，那不仅是神的家，也是亚伯拉罕的家乡，所以他就不再羡慕他离开的地方，他就甘愿在他所寄居的地方住帐篷啊，因为他心里面仰望等候那一座有根基的城啊。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呢，神也不以称作亚伯拉罕的神为羞耻。为什么呢？因为神已经为他预备好了那一座城，那告诉我们说那座城在神那边是已经完成的。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啊，在时间中我们在一起聚会，我们还不具备教会里面所有的美丽的光景，但是在神的里面看我们，他看见了那个美丽的城，他看见了他安息的居所，所以他来呼召我们，所以他来感动我们，激动我们的灵，要我们跟他同心，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实际来。弟兄姊妹，这就是今天早上我们讲到那呼召的原因啊。 神已经完成了那个祝福，他愿意我们今生在地上就享受那个祝福，并且因着得着那个祝福，我们来成为他自己心意的见证。那么神对于他的家他的居所是非常讲究的。我知道在明尼苏达有些弟兄姊妹的家也相当的有讲究，在湖边在森林，这个在树林里而且不仅是地点好，而且那个房子进去了真是舒服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自己安息的居所呢，我们有讲究，我们的人尚且如此，我们的神更是对他自己的居所是非常的讲究。所以刚才我们读到以斯拉记第五章十五节，第六章第六第七节，我们看见了神借着外邦的君王告诉那些拦阻神的儿女们要回去建造的人说，你们不能拦阻他们，因为神呢要在他指定的原处来建造他的家。弟兄姊妹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看呢，有些的人的家他们的家被火烧了他就不要这块地了，另外找一块好的地重新盖一个我认识一个弟兄呢，在 Houston 他就是这样，他的邻居的那块地被火烧掉，房子被烧掉了，结果他那个邻居呢，保险公司赔他钱，他说我不要在这里盖了他就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再盖一个房子。人会这样做，但是神从来不变更他的旨意的。他原初拣选在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上面建造他的殿，那么现在以色列人被掳了，那个殿被拆毁了，弟兄姊妹，当神要恢复的时候，神说你们必须要回到那个地基上面。为什么神这么讲究呢？因为这背后有属灵的原则。这个说到在原处建造神的家我们看见这说出今天教会建造的那最基本的一些的原则，这些原则也要成为你我今天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实际的经历，还有我们实际的生命的表现弟兄姊妹，在这个点上我们讲呢，建造神殿的地基在还没有国度之前，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还没有进迦南地之前，在生命记里面，生命记十二章，神就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呢，我的家是一个帐篷，就是会幕，随时要起行，只要云柱火柱一上升，我们就把帐篷拆了，大家就抬着约柜，抬着会幕里面所有的器皿就往前走。但是当你们进到迦南地，到了我赐给你们应许的牛奶与蜜你们产业之地之后，你们也不能随便的就为我盖一个房子说这是神的家，直到我向你们启示我拣选的那一块地然后呢，你们要照着我所拣选我所命定的在那一块地的地基址上面来照着我启示的样式建造神的家。弟兄姊妹，这是神对他家的重视，这也是他爱他所救赎回来的儿女的一个证明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很多做父母亲的是为着孩子搬家的，对不对为什么要搬家呢？因为这个区住的学区不够好了所以我就为着我的孩子搬到一个地方去。你知道神为着他的安息拣选一块地，也是为着你和我，他要我们在那其中能够和他一同享受他在他爱子里面的丰富，一同安息，一同喜乐和满足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点上面建造神殿的地点那个基址是神亲自拣选亲自命定的。所有的犹太人直到今天，他们可能在很多的事情上有分歧， 我们知道犹太人今天有的人是很自由派的思想的，就在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犹太人就已经分了很大的派别，他们有撒都该人，就是世俗化的犹太人，他们说圣经所有的神迹呢，不过是神话故事，是一个比喻而已，是为了教导人呢学习为善而已，并不真正有神迹，他们是理性主义，是带着怀疑来看神的事情的啊。但是他们承认有神，所以他们的神呢不过是一个哲学上面的，不过是道理上面的一位一个理论而已。但是也有法利赛人，他们相信人有灵魂，而且有灵界的鬼魂，更有掌管万有的啊，这个所有生命的源头，我们的主。他们呢循规蹈矩，他们分很多派别，虽然以色列人到今天他们的思想也很多分歧，但是在圣殿和耶路撒冷这件事情上，所有的犹太人从来不争的。他们说如果不在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头上面建造圣殿，我们宁可不要有一个殿。你知道在二次世界大战以色列人要复国的时候，英国人呢，那是丘吉尔当首相，他是竭力的反对的，因为英国人最懂这个世界局势啊，这个民族纷争和权力的平衡的。他说如果犹太人回到他们原来的产业啊，回到耶路撒冷去呢，那所有的阿拉伯人所有产油国家都会和西方世界呢作对的啊。所以丘吉尔是极力的反对，但是他又要安抚犹太人，他就建议犹太人啊，你们不要回迦南地，不要回巴勒斯坦去复国，我们呢在阿根廷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岛啊，那个岛啊比你们巴勒比你们迦南地更美，那边天气也非常的好，那么你们在那里选一个最漂亮的山头，我们出一切的资源帮你们重建一个圣殿。没有一个犹太人答应，你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被掳归回，他们认识神的心意。弟兄姊妹，今天若是人给我们一些建议，说我们来帮你建立教会，照着我们的方法我们供应你们，你做不做呢？若是你明白这一段被掳归回的历史，我们就知道我们不能做这些事情。犹太人呢，在这件事情上对于神的拣选和他的命令呢，他们是完全一致，从来不妥协的啊。所以今天对于基督徒啊，我们对于教会我们也不应该妥协，我们要读圣经，好好的明白神在基督里面对于教会所有的旨意。那么如果在哪些点上面人去更改了，或者人用好意要加重什么东西，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妥协呢？啊，这是我们考验我们对主忠不忠心，这是考验我们在主的面前对主的旨意爱神，我们是不是真的爱他。因为呢这个爱神这件事情不是外面的热心，也不是我们的工作的表现啊，弟兄姊妹，主耶稣为爱神呢下了一个非常清楚并且准确的定义啊，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二十一节里面，主耶稣讲，人若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他说什么呢？这人就是爱我的。我们知道这个是他从生命记里面看见的原则，摩西就告诉以色列百姓，你们要爱神，不是借着外面的热心啊，不是借着外面的仪式啊，庄严的仪式，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不是的，也不是人的善意来帮神的忙，你们对神的爱显在于你们守不守他的诫命，守不守他的律例，守不守他的典章，就是在最小的神的行政法规上面我们也不违背。弟兄姊妹，我们不能说别人都这样做，现在大家都这样说，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件事情上不够严谨，我们妥协啊。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呢，耶路撒冷城 这个建造圣殿那一块地点、啊、那个基址，他所有在那边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我们来看看历史。从这些故事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于拣选那块地说出他的家的原则。好，我们知道建造圣殿的那一座那个地啊，是耶路撒冷的一个山头啊，在耶路撒冷的、靠近东面啊。耶路撒冷有两座最主要的山，一座是锡安山，那是大卫呢在那里修建王宫设立他宝座的一个山头。那么在这个锡安山的东面呢，有另外一个山，就是摩利亚山啊。摩利亚山在圣经上第一次被提起来呢，是亚伯拉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啊。亚伯拉罕那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啊，我想他大概113岁或者115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他的独生子啊，就是他所爱的以撒，是一个童子，大概已经是一个青少年了哈、啊，身体很强壮。有一天呢，忽然神向亚伯拉罕说话，他说：“亚伯拉罕，啊，你要带着你的独生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啊，到我指定你的一个山上面去，就是摩利亚山上，你要把它献给我作为祭。”我们知道，那只不过是神试验他一下，看他对神的信心到这个老年的时候是不是就松掉了，还是真实的，他对神的顺服是不是就放松了，还是他仍然像年轻时候一样来顺服主。好，我们知道他因着信神他就顺服神啊，所以他到了摩利亚山的时候，我们都知道那一段故事啊。啊，亚伯拉罕呢就把柴叫他的儿子带着啊，他自己带着火种，带着刀，他们就一路的走，叫他的仆人在山下等一等啊。他们一路走啊，这个童子少年人以撒啊，他就问他爸爸，他说：“爸爸，火与柴都有了，我们要去向神献祭，那个羊羔在哪里呢？我们要献祭，那个祭牲在哪里呢？”这个爸爸的心呢，我想他真是百感交集，但是他相信神，所以这些感觉他通通把它放下。他就跟他的儿子说：“儿子啊，神会预备。”他就去了。到了那里，这个以撒帮爸爸就用石头筑了一座坛。啊，当坛筑好的时候，以撒还在看这个祭牲在哪里，没想到爸爸就用绳子把它捆起来，就把它放在坛上。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信神，这说出神的家的第一个原则。啊，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呢。我们看见，若是今天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在一起聚会，聚会中间要有真实的敬拜，要显出神的同在。我们不能离开信心和顺服的原则。啊，什么叫做信心呢？就是当神说话，我们就相信。啊，这是神的话，不论人有什么的看法，有什么的理由，我们把那些理由看法放下来，不仅相信，我们并且愿意顺服他。所以基督徒有一首大家都喜欢唱的诗歌，叫做信而顺服。他说：“因为除此以外，怎么样，不能得神的喜爱，啊，只有信而顺服。这是神家建造的最基本的一个原则。这个信而顺服是根基于父神爱我们，乐意为我们舍了他儿子的这件事情。因为亚伯拉罕献以撒那件事情，神用他的行动来说出2000多年以后，神要在耶路撒冷另外一个山头，就是加略山上面，把他的儿子啊献为祭，放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这个爱感动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我们相信我们的神， 他连他的爱子都不吝惜，那么今天他说的话，他岂不把万有连他的爱子一同赐给我们了？这是神的家第一个原则。啊，第二个，我们看见在历代志上21章和撒母耳记下24章记载同一件事情。那个时候大卫已经做王了，啊，大卫有一天呢，啊，在他的王宫里面，啊，他忽然里面有一个意念，他说我做王这么多年了，我应该数一数，做一个这个人口普查，啊，数一数我全国的这个人数有多少，啊，成年的可以组成军队的男人男丁有多少。他起这个意念呢，他就跟他的元帅跟他的谋士们谈，这个元帅约雅就跟他讲，愿王呢你安心，你万岁，啊啊，请你神已经赐福给你，你何必去数点自己的百姓呢？因为约雅觉得这件事不合适，你数点百姓呢，为要炫耀自己的国势多强盛，这个是不好的，约雅都看出来了。但是那一天大卫啊，执意要做，他说我是王，啊，那么这件事，啊，神非常的不喜悦，啊，当这个数点的人一回来，大卫心里面忽然明亮了，他知道他犯了罪，他骄傲了，他的肉体出来了，他想要夸耀自己，显扬自己，啊，所以他在神的面前认罪俯伏。正在这个时候，先知就来了，他说啊，灾祸已经临到以色列百姓。那么神，他说大卫说，我知道我有罪了。他说，先知就告诉他说，神给你三样事情来选择，啊，你要在，国中有饥荒3年，或者在仇敌的手中被追赶3个月，啊，或是在神的手中呢有瘟疫。大卫说，啊，我情愿落在我神的手中，啊，所以瘟疫就临到整个以色列民，啊，当这个瘟疫正在蔓延，大卫心里面非常的伤痛啊，都是因为他一念之间造成了这么多生命的损失。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对神家的意念，如果我们的己出头的时候，不仅自己受伤，而且所有弟兄姊妹都要受伤，要生命要受损失。这个故事啊，告诉我们神家的一个原则。所以大卫在神的面前懊悔啊，啊，他出去看的时候，他走到摩利亚山那边，有一块这个赛谷场，啊，中文圣经呢翻成禾场啊。我相信大家有过到过农旧时的农家里面，你就可以看见他们呢都有一块平地啊，空地，是当作物收成了以后，在那里把它晒干的地方，并且在那里把它分开来啊，把谷子啊跟那个谷壳分开来的地方，在那个禾场上面呢，他看见有一个天使有拔出来的刀啊，正要下手去杀，举在耶路撒冷以上，要灭整个耶路撒冷城啊。大卫立刻俯伏在那个天使面前认罪悔改。就在这个时候呢，先知加德就来告诉，啊，大卫说，你快快的在这里筑一座坛献祭给神，啊，让神的怒气止息。所以大卫就跟那个禾场的主人，在历代志上，啊，讲到那个禾场的主人是耶布斯人阿尔南，啊，在撒母耳记下24章讲到是耶布斯人亚劳拿，这两个人呢，后来呢，大卫跟他们都个别谈了，一个出了600舍克勒的金子，啊，把他的那一份买下来；另外一个亚劳拿那里用了50舍克勒的银子，把他那比较小的那一块买下来，啊，然后呢，大卫就在那里筑坛，为耶和华献燔祭和平安祭，这是发生在摩利甲山上面第二件重大的事件，啊，这件事情呢，记载大卫数点民数， 他露出了自夸的骄傲，这个叫做肉体，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在神的家中，神要把这个东西啊对付掉啊。在摩利亚山，大卫呢在这个禾场上面献平安祭，神降的瘟疫就止住了。那么从那以后，大卫从祷告中他明白，这就是神拣选要建造圣殿的基址啊，他就指定这块地，告诉他的儿子所罗门，你不能在别的地方建，必须在这里。那么这件事说出几个原则，那第一个告诉我们说，神的家绝不能建造在人的自夸、骄傲和肉体上面啊。今天我们若是要在这里啊，照着我们喜欢的我们来做，为了来显扬我们爱主，弟兄姊妹，神不会把他家的实际吃下来。第二个，我们看见禾场的意义啊，我们知道那个是一个分开的地方，不仅把收回来的收成的谷物在那里晒干，并且他们要用臼哈去捣那个谷物，使它的壳糠体跟那个麦子或者是那个果实呢分开来，然后等到风很大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把那个一铲一铲把它扬起来，风就把轻的吹在一堆，重的落下来，这是一个分开的工作。禾场就说出耶稣基督十字架在人身上分开的工作。所以神的家若是没有禾场的经历，也不可能建造。人必须借着基督的十字架，把我们天然的生命除掉，把我们的己生命把它炼尽，这是一个过程。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一起啊，我们要学彼此相爱的过程中间有很多爱得很痛苦的，是不是？连肉身的家哈，两个青年男女啊，彼此相爱才结婚，对不对？结了婚以后呢，要住在一起啊，有一段日子叫做战国时期啊，那个爱得很痛苦。为什么呢？你有你的喜好，我有我的意见，你有你的个性，我也有我的个性，两个人要磨合，那就要被分开来，要把那个出于己的拿掉啊。弟兄姊妹，神的家更是这样啊，那神的家必须有十字架的原则才能建造。第三个点，我们看见大卫分别用了600色克勒的金子，还有50色克勒的银子，买了那一块地。这说出了今天在肉身中教会的建造，神的家的建造，绝对不能建造在人天然的友谊和人给的好处上。因为当大卫在那里他准备献祭的时候，那个主人阿尔南知道了，他说，我主啊，你是王了，我把这块地还有我的牛还有我所有的器具都送给你，你要献祭你就献了，以后这块地就归给你了。大卫说，不，我不能理你这个情啊。弟兄姊妹们，这个人的友情，人的好意，神不需要的。我们看见在教会生活中啊，很多时候有人呢发起热心来要帮助你做这个做那个，弟兄姊妹，我们要分辨一下，他是另有企图呢，还是真正爱主啊。我有一次跟一个美国弟兄啊，他在印第安纳的拉菲叶啊 Brother Frankie 弟兄啊，我接待他在飞机场，我送他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在印第安纳服侍的一个经历。他说有一段日子祝福他们的聚会啊，好多的人得救，其中有包含很多从远东来的中国的留学生啊，他们聚会地方实在不够了，租地方也不够了，需要找一块地来盖他们的会所。后来他们中间就有一个做商人的弟兄啊，很有爱心的，他说，弟兄啊，你不要担心啊，所有的费用我出啊，他说就是上几百万的我都可以，但是他就加了一个但是，他还没有讲底下的， 方体弟兄说谢谢你，谢谢你，主会预备弟兄姊妹。这个但是什么呢，在英文讲就是有一个什么 string attached， 他牵了一根绳子，以后教会就要听他的话，所有的服事他是老板，基督就不是主了。弟兄姊妹，今天的教会有的人就有老板心态，这个叫我们聚会不会有神家的实际。什么事情我不动手，但是我说话大家就不敢做，我说话大家就做。弟兄姊妹，这是人心，这是肉体，我们需要好好的对付掉。所以大卫说，我一分都不欠你，六百色克勒的金子超过你要的我给你，五十色克勒的银子我通通给你。弟兄姊妹，以至于将来在那里建造神家的时候，那是公平和公义的原则显在神的儿女们中间。因为呢，神的家是以公义和公平为根基的。第四个点，在阿尔南和亚劳拿的合场上面，我们知道这是一段很美的故事。为什么在沙漠记上讲一个人叫做亚劳拿啊，到了历代志上呢又讲另外一个人叫阿尔南呢？根据犹太人的遗传呢，这是犹太民间一个非常美弟兄相爱的故事。这个哥哥是阿尔南啊，他父母亲过世以后，因为他已经成家了，我们知道在历代志上讲到他和他四个儿子，他已经是个爸爸了，是已经是一个家长了哈，所以他分的地业比较大一点，这一块所以值的钱多一点，就六百色克勒金子。那么有一个他的弟弟啊，比较年轻，可能年轻很多啊，但是这个弟弟也成家也成年了，还没有结婚，还没有成家啊。那么他们住在这个河场的两头，各住在他们共有这一块河场啊。弟弟分的呢，那个地比较小，所以只值五十色克勒银子啊。那么他们在那里呢，有一年收成的时候，哥哥的田间收出来的堆了一堆，弟弟的田间收出来也堆了一堆啊。有一天晚上啊，他们还没有晒，还没有把它分开来之前，还没有这个羊进场之前呢，这个哥哥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想到他的弟弟，他说我弟弟年轻还没有成家啊，他如果要结婚的话，他一定有需要费用啊，那么我已经成家了啊，那我都够用。他说不如这样吧，晚上起来他就穿上衣服啊，去把他收成的这个谷物啊，挑了好多一半呢送到他弟弟那一堆去啊。他就很快乐，他爱他弟弟啊，不让他弟弟知道，他就回家去睡觉了。没想到下半夜他弟弟也醒来了，就想我哥哥已经结婚了，而且家里有四个孩子，那一点点怎么够用呢，我一个人吃饱全家就吃饱了啊。所以他说呢，那我不如啊，我起来把我这个多的我给我哥哥送过去，不要让他知道。他也穿起衣服啊，他就去把他床上的，他也没有看他多了多少，他就拼命去挑啊，挑到了剩下一半的时候他就回来睡觉了。结果到早上两个人起来看了，都还跟昨天一样多啊，他们觉得很奇怪。这样连续好几个晚上，终于有一个晚上他们两个同时碰见了。哥哥看弟弟说你做什么，弟弟不好意思说，弟弟问哥哥说你做什么，哥哥也不好意思说。后来他们彼此相认了，讲到这件事情，弟兄彼此相爱，他们在彼此抱拥抱在一起啊，在爱的眼泪中他们彼此接纳。弟兄姊妹们，神用这一件故事，用这一块地告诉我们，教会我们都是做弟兄的。在这里我们不用社会的头衔，不用牧师的制度来彼此相称。弟兄姊妹，我们是弟兄，我们在一起聚会，若是真是有教会的实际， 在这里是弟兄相爱啊，没有说这个人比他高。我们在教会里面是一个家的话，有生命年龄的长幼，有功用恩赐的不同，但是没有地位上的高下啊。弟兄姊妹，眼睛有眼睛的功用，它被摆在头的上最上面的地方，但是它并不见得就比其他的地更好或者更高贵，它有它的重要性。每一个肢体在神的家中都是重要的啊，弟兄姊妹，这一段的经文呢，在哥林多教会实行的时候，他们遇见难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特别把这个意义告诉我们。弟兄姊妹，这些是神家建造的一些基本的原则啊。我们知道，若是我们没有这些认识，我们到教会里面来，如果有人给我们一个头衔，我们很高兴，而且有时候我们会喜欢别人用这个头衔称呼我啊。我碰过有弟兄啊，我们叫他弟兄，他说不，我是长老啊，你要叫我长老啊。我碰过也有爱主的弟兄，他侍奉主，他因为读了神学院，他做牧师，在他家里面他的儿女不能称他做爸爸，要称他做牧师啊。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碰过？我是亲身经历过。弟兄姊妹，那样的服侍，虽然我们也奉主的名，主因为信实的缘故，因为爱的缘故，他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主的心不快乐，主的心不满足，他盼望神的儿女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神的家的实际，我们有弟兄相爱的实际，我们有功用恩赐的不同，我们有年龄生命长幼的不同，我们要彼此尊重，彼此顺服。我们不能说今天有一个年长弟兄或年长姊妹在我们中间，我们就直呼其名，你来跟我讲讲你的经历，不要这样子啊，弟兄姊妹，我们相爱不能相爱到这个样子哈、啊。我们需要有一点的认识，要有一点的体统啊，弟兄姊妹。但是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在生命里，我们是站在同一个地位，这个叫做神的家啊。所以弟兄相爱是神的家的原则。所以在十九世纪，在欧洲有一班的基督徒被主兴起来，他们好好的读圣经，因为那个时候欧洲啊，基督教里面的传统多得不得了。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呢，一个基督徒的父母啊，他们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小的时候满月的时候就带到教会，他们就撒一点水，就受了婴儿洗礼，他就成为基督徒了啊。弟兄姊妹，很多人习以为常，如果别的聚会不这样做，他们反而问你们怎么不给你的孩子受洗呢？弟兄姊妹，圣经上面从来没有讲过给婴孩洗礼，圣经上面讲到人要得救必须信而受浸的就必得救，他要信了才能受浸。一个孩子他根本听不懂，根本不明白啊，他怎么能信呢？弟兄姊妹，但是很多人以为是这样，但是在十九世纪欧洲有一班的基督徒，他们那个时候开始读圣经，他们就发现很多他们现在所谓的教会里面有的东西是圣经里面没有的，他们就开始洁净圣殿。他们当然不能到国教里面去说你们要改掉，因为那个会产生冲突的，所以他们只好在自己家里面开始聚会。弟兄姊妹，那样的聚会里面满了主的同在啊。当时有三家人，他们在爱尔兰的都柏林，他们因着读圣经啊，一个是牙医，一个是国教里面的副牧师，还有另外是在卫理会里面的一个弟兄啊，他们三个人呢，因为读了圣经，他们就回到这个根基上面。他们说我们要起来，我们不分彼此，不分社会地位，也不分在教会里面的阶级，我们是弟兄，我们一起到主的面前来擘饼纪念他。那一天他们在那里纪念主，在他们家的厨房里面，小小的地方，神的荣耀充满在他们中间。 弟兄姊妹，这是回到原有的底根基上。今天我们聚会，你要到，如果主带你离开明尼苏达，你要去找一个聚会，你要看那一班神的儿女们是不是在这个根基上聚集。如果不是，不要进去，因为你进去你就被掳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这些点上面认识神的心意。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刚才读了这个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我们看见了这个所罗门要开始建殿的时候，那边特别记载啊，他照着他向他父亲显现的耶和华所指定的，在那一块地上建殿。啊，那么他怎么建呢？也不是所罗门用自己的智慧想一个漂亮的，我相信神赐给所罗门智慧，他一定有建筑的天分的，但是他没有，每一件事都是照着他父亲神用他的灵就亲手画给他看的，告诉他殿应该这样建造。弟兄姊妹，神的家的建造不仅那个地基那个基址那块地很重要，并且上面的建筑物怎么建造都必须照着神自己的原则。啊，这个是一个很基本，我们从圣经上面看见的。啊，这个圣经上的原则啊，就是那一块地呢是神向大卫显现于那个禾场显明出来的，第二个呢，那个建筑物是神亲手画给大卫明白的。我们这在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手哈，都说到圣灵，就告诉我们说在圣灵里面我们认识了基督，或者说呢，基督的意义借着圣灵开启在我们里面，我们看见基督有多清楚，我们的建造才有多少。啊，如果我们离开了基督，啊，我们照着人的样式做，弟兄姊妹，那个叫做什么呢？啊，违章建筑。啊，我自己年轻的时候买的第一栋房子，有一个弟兄到我家来就看了一下，他走了一圈，他说了，你家就少一个洗手间，啊，你们四个卧房只有一个洗手间，太少了。他说来，我这一次我休了一个礼拜假，啊，他说我来帮你加一个洗手间，他就给我这里钻了一个洞，那里弄个水管，结果还他这个假完了，他还没做成，他就回家了。有一次，啊，我去重新贷款，那个贷款的银行就要求啊，要有人来给我 appraisal 一下，结果那个 appraisal 一看呢，说你这个是 illegal 违章建筑。我说有什么关系？他说我会去报告康体，结果过几天康体的 engineer 就来了，他限我3天把它拆掉。啊，弟兄姊妹，这个给我很深刻的印象，神的家比人的家更讲究。今天有多少东西啊，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我们就加进去，我们也没有问神，也没有读圣经，我们看见别人都这样做，他们做蛮有效的，我们也做。弟兄姊妹们，这不是神家建造的原则。所以告诉我们说呢，教会必须在基督里建造，那是地基，啊，不是建造在任何的道理上面。好，我们知道今天有些聚会呢，他们用一个道理真理来称他们的聚会，弟兄姊妹很爱主，他们在真理上也很讲究，但是那不是神的家。啊，有的时候呢，有的聚会呢建造在一个经历上面，所以今天基督徒我们看见有所谓的灵恩教会。什么是灵恩呢？就是他们有圣灵恩赐的经历。那么在这个聚会里面呢，他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一进去他就问你，你有没有说过方言啊？你会不会说预言啊？啊，你能不能有信心的祷告啊？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好的，也都是出于圣灵的，但是我们不能用这个来作为建造神家的根基。啊，我们不能多于基督，也不能少于基督， 这个是讲到那一块地基，我们要建造在那块地基上面。我们也不能建造在一些的做法上面啊。我们知道今天在美国有一些很大的教会，可以说那传道人就变成很成名的牧师，那么他就写书，写完书呢，然后做成了一套的这个 manual 哈、手册，一盒一盒的，一箱一箱的，然后他就开训练会，把这个做法告诉所有要去办教会的人，他们就到各处去办这些教会，就很成功。现在在中国弟兄姊妹中间也很多这种的做法，那弟兄姊妹，那不是建造神的家啊。你可能为着主的工作你很热心一段年日，迟早我们会遇见啊生命里面的枯萎和伤害啊。我们也不能把教会建造在人的组织人的系统上面，所以教会大家在一起生活，什么是我们的标准呢？什么是我们该守的原则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标准就是基督，那个原则都在圣经的里面，就是基督的意义，那就是属灵的原则。但是今天很多聚会一上来就是我们开个选出同工来，那么同工了就开始制定我们中间的宪章 constitution 啊，有了宪章再要写什么呢？写 bylaw。 弟兄姊妹，这是今天很多基督徒非常普遍的做法啊，那不是神的家。我讲这些啊，我不是要批评，我没有资格去批评弟兄姊妹们，我让弟兄姊妹有一点见识，告诉我们说，将来如果主带我们离开一个好的环境，我们要寻找神的儿女们愿意被掳归回，响应呼召的，我们来建造神的家，不要进入那些的情况。你进入那些情况了、自己被掳，自己生命受损，而且叫神也受损啊。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我们也不要用一个系统来建造神的家。我们看今天有很多的宗派，它就是一个系统啊，他们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组织。所以有一个弟兄从欧洲回来啊，他说欧洲人好可怜啊，如果你不参加一个宗派的教会的话，你啊没有地方结婚啊，死了以后没有地方埋葬，因为全部都是由教会这个包办的。好，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让我们生活在美国因为美国啊是清教徒啊，是他们那时候就是为着看见了一些敬拜上神家的原则，他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流放到这个地方来的，所以他们的宪法给予这里所有的人敬拜上面的自由，我们要为此感谢主。要是你我今天移民到德国去，你不参加德国的国教，不参加天主教的话，或者参加一个独立教会啊，你真的是死无葬身之地，只好回美国来葬啊，这个是事实，到今天还是一样啊。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系统啊，我们不能够在这些情况里面遇见主丰满的同在。我不是说在那里面没有爱主的人，我不是说在那里面没有真正清心的人，但是神在他们中间得不着家。我在讲，如果我们能亲近主，我们就满足了，神又得着家，弟兄姊妹，你仍然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讲到教会的建造必须是建造在基督里， in Christ 啊。在新约圣经里面很小的一个词啊，这个 in Christ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词啊。我们好好去读，你就发现在这里面有神一切的丰富，神一切的应许啊。那么第二个点呢，要建造教会，我们必须认识并且明白神在永世以来那原初的旨意。好，我们已经讲到，刚才听见弟兄姊妹们祷告，神那原初的旨意就是他的爱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读圣经呢，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清晰的、准确的来看见基督的意义。 来明白在基督里我们得着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真实，何等的有能力，好叫我们好好的跟随基督啊，照着基督来建造啊，这样子啊，我们才会让弟兄姊妹啊，基督成形在我们的身上啊。很多人呢，在这个点上不是成形，而是定型啊。我有一次在弟兄姊妹们中间讲到定型和成形的不同啊。聚完会了，有一个啊退休的老弟兄啊，他是在国内是一个大学教授，他就跟我讲，他说：“伯弟兄啊，我体会很深啊，这个定型的人呢、啊、很可怜。有的学生，他说我的学生很聪明，但是很年轻就定型了。什么叫做定型呢？从今以后他不会改变，不会进步了，他就是那个样子。啊，很多家庭里面的难处、啊、就是有一方啊定型了，什么也改不了。啊，那个成型是什么呢？是基督的生命在我里面越过越美丽，越过越丰富，越过越明亮。教会呢，是让基督成形在我们中间，不是让一个道理让我们定型了，一个观念让我们定型了。弟兄姊妹，这个是建造教会，我们看见在这个那个原有的根基上面，我们看见的一些原则。我们明白了以后啊，我们知道我们谈到教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随便的来议论啊，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因为啊，教会乃是基督用他生命的重价买赎回来的。所以在新约使徒的书信讲啊，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这是在以弗所书里面。我们知道基督爱我个人，为我舍己，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彼得的。但是更宝贵的，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所以我们不能啊随便的用世俗的眼光、人的理由、人的道理来谈论教会的事情啊。这样子啊，我们就有的人用英文讲啊，把教会当作你的 playground。我们来发表自己的兴趣，发表自己的能力和热心，甚至有的人呢，在社会上有了功成名就了，他觉得我在属灵上也要有点成就，他就来办一个教会，啊，变成 hobby church。 弟兄姊妹，在北美很多，特别在基督徒中间，中国的基督徒中间啊，他要自己弄一个聚会。弟兄姊妹，我们要尊重神的旨意。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回到以斯拉记第三章里面，讲到回到当初这一班被掳归回神的儿女们，他们回到耶路撒冷，怎么样在原处建造神的家。这就讲到实际的实行，在建造神家的一些哈基本的条件。在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一节那里，我们看见他说，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各城，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好，他们住在各城呢，那告诉我们说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产业。我们知道今天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得着基督做产业，那说出我们在自己个人的生活生命里面经历基督所得着的，我们借着生活的遭遇，我们连于基督，我们与基督我们产生了对基督的经历，那就是我们的产业。每个人的经历是个别的，他们从这个经历里面出来，他们都一同来到耶路撒冷啊。这说出什么原则呢？在实际建造上面的时候，每一个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们呢，我们要从个人的背景里面出来啊。我们的背景刚刚讲到，第一个包含了我们在主里的经历啊，经历是多样的、不同的， 但是呢他的目的都是为着建造的。如果我一直说我有这个经历，我要找跟我同样经历的人，弟兄姊妹，我们就把其他没有这个经历的人排在外面。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需要认识的。 我们要把这个经历带到聚会中，成为别人的供应，而不成为别人的要求。这个是一起出来啊。那么这个背景里面不仅有经历呢，也包含了我们的个性，也包含我们对物质肉身的还有属灵事物的看法，还有各种的习惯，甚至我们也会有一些的传统啊，有一些的言语，有一些的文化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从这些出来，然后呢他们呢出来以后来到耶路撒冷，这说出了他们在神所赐的意象，就是神的那个目标上面呢，他们合而为一啊，借着意象结合在一起啊。所以他们这个如同一人呢，我们中文呢对于英文的这个字不太容易翻译，不解释的话不太容易翻译，所以中文就把它翻成四个字，英文就是一个字叫做 oneness 啊，把中文翻译也叫做合而为一。什么意思呢？就原来我们都是不同的，现在把它合起来变成一个，是不是呢？那是还有人工的意思，但是 oneness 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做，我们在一起就是一，那是他原来的意思。好，因为呢神把他的心意，他的目的当作一个意象赐给每一个人，那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是一样的生命，摆在一起就是一，不需要自己努力去做什么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我先说明一下，他们在神的意象中被结合，像一个人一样，他们这个一啊是在他们的心思上面，他们有相同的心思，他们对于一件事情的做法上面呢，他们有同样的意念啊。我举一个例子，今天我们有的时候啊开侍奉聚会要谈什么啊，比如说这个侍奉聚会的议题啊，英文叫做 agenda 啊，为了 agenda 啊就可能要吵半天啊。我觉得我这个事情应该先谈，那个人说我要先谈这个事，就搞不清楚了啊。所以有些聚会啊，弟兄姊妹最怕的聚会就是侍奉聚会啊。我知道有一个聚会，他们的负责弟兄啊开侍奉聚会，从星期六早上八点钟开到主日早上清晨两点半啊，最后大家都累得不得了了啊，说马上就要多饼聚会了啊，只好散会，明天再来过啊。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在一件事情上面没有同样的心意啊。所以真正如同一人呢，不仅是外面人在一起，而是里面意念相同。这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保罗碰见腓立比教会他们遇见的难处。他们在同一件事情上面大家的意念都一样，那你看啊，大家交通起来就很容易了。我碰过一个聚会啊，在主日聚完会以后，他们都讲，还没有礼拜六聚完会，他们就讲，伯弟兄啊，明天下午我们有侍奉聚会，好几个月没有开了，大家都怕得要命。我问他怕什么，他说侍奉聚会啊通常都开到晚上啊，从下午聚完会爱宴完以后开，一直到晚上半夜啊。但是感谢主，那一天刚好我们在讲这个腓立比书啊，我们要以基督耶稣的意念为意念，大家要谦卑自己，看别人的意见比我的强。哎，他们都听进去了，就那一天侍奉聚会45分钟就结束了，哎，出来的时候个个都满面笑容，他说我们今天有力气晚上加一堂了，问题解答了。弟兄姊妹，你看啊，这个合而成为一个人呢不容易啊，非要经过十字架不可，非向自己死不可啊。他们有不仅有同样的心思意念，而且他们有相同的脚踪 这告诉我们说他们都有同样的行动，在这个行动里面各尽其职。好，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啊，主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他有一个祷告啊，约翰在他年纪大的时候啊，圣灵感动他把主祷告的每一句话都记下来啊。那么他为他所救赎的人呢、啊、能够在地上显出那个一哈、啊、主为大家祷告，在那个祷告的里面呢讲到这个一的几个特点。好，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啊，主讲到你所赐给我的人呢、啊、他们在我里面成为一，因为我把生命赐给他们。好，弟兄姊妹们，这个一是在你我里面，基督做我们的生命。你有基督，我有基督，我们就是一。那么第二个点啊，这第二个点啊，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里面讲到，我们要竭力保守在圣灵里面的一。这个生命是借着圣灵住在我里面显出来的。这两件事情啊，在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身上都已经是完成的并且是确定的事实。所以今天教会当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有没有一呢？即便我们吵架，我们也要承认说感谢主我们是一。你能不能呢？这是我们的信心啊，我们要跟主说，主感谢你，他是得救的，我也是得救的，我和他是一。但是呢，主另外提到两件事啊，在神的旨意上面，就是在神的我们教会的目标上面，我们要一啊。还有呢，在神的工作，在我们的侍奉的行动上，我们要一，这就是我们要竭力追求的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主为着他的门徒们在地上，他说为着因着你的名的缘故，你要保守他们在这个一的里面，那是我们要因着主名的缘故，我们要竭力追求这个一，因着主名的缘故，在侍奉中我们要竭力追求这个一。弟兄姊妹，这个是在教会生活中啊，有了这个认识，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当我们有这个学习的时候，就发现主的祝福和主的同在要清楚的显明出来。我讲一点见证好不好？我因为服事的缘故啊，所以呢有机会参加一些特别聚会的筹备的工作啊，像在北美西岸呢，每年的七月底我们有一个西岸基督徒的追求聚会。那么这个追求聚会的筹备工作呢，是由西岸从北到南好几个聚会的服事组的弟兄们啊一起，有两天的时间聚在主面前交通祷告寻求，来做一些具体的决定。那么其中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决定呢下一年聚会的题目是什么。这个是很不容易，是需要长时间祷告，要认识神儿女们羊群脚中的情况。所以我们大家就觉得我们的年龄啊，我们的声量都不够，我们就推选了四位年长有经验的弟兄们啊，请他们负责每一个人去寻求。所以每次我们一开始祷告完以后，要讲到明年的主题的时候，四个人就有四套的题目啊，你知道这是很有趣的。他们都是可以这样讲，在教会里面都是德高望重的人，所以他们题目都非常的好。那每一个人讲的时候都说，我为什么要出这个题目，要讲这个题目，因为教会有什么样的需要，而且我在主面前怎样祷告啊，我付了多少代价主才把这个题目给我的。每一个人都这么讲，而且还讲了，我这个题目啊，这几个讲员绝对不会冲突，不会没有路走，大家彼此讲同样的东西，我们都分得很平均。那么我们谈一个早上还是四组题目，没有办法决定，你知道很苦啊，好几年都这个样子。所以每次那个主席就说啊，我们大概太累了，停下来吧， 我们祷告一下，回出去吃饭，说不定吃完饭肚子饱了，我们就知道该讲哪个题目。回来还是不行，又一个下午到了，他说今天不行了，那明天晚，明天再来，那很多事就谈不了。这样一年过去了，后来有一个题目出来，第二年又是这个情况，我就发现有几位年长弟兄，他们也讲他们，但是他就不讲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题目，他只是说主给我这个题目，大家寻求看看。那么等到有弟兄讲我这个题目多重要的时候，他说这个有一个弟兄就讲说呢，那我就把我的题目收回来好了，弟兄姊妹。结果那一次哈，我们吃完午饭就决定了，因为呢有三个弟兄都收回他的题目，那个弟兄呢，啊，我们讲这个弟兄他其实在他们中间是侍奉主年日最短的，但是我们照着他的题目做，那一年呢主的祝福非常的丰富，弟兄姊妹们呢每一个人都感觉这个题目是我们需要的，弟兄姊妹，这是追求一，有一个一是在你我里面是已经完成的事实，但是还有一个一是你我需要去追求，我们要借着基督的生命和基督的意念我们才能达到的，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教会建造上面每一个人必须经过的，只要你进入侍奉，你就会发现你有这个功课要学。那么这是第一个原则啊，他们出来如同一人。第二个原则啊，他们就在，这是在以斯拉记第三章第三节，他们就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啊。我们讲到在旧约时代的祭坛啊，到了新约时代呢，基督的十字架就说明那个祭坛的属灵的意义。那么祭坛上面所有献祭的活动表明基督十字架它里面的丰富的内容。好，我不晓得我这样讲大家熟不熟，如果你好好去读利未记，你就发现那个祭坛上面有五种的祭，而且有各种的节期要献祭，各种的场合要献祭啊。那这五种的祭都说明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它的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另外一面呢，这五种的祭哈，就表示说十字架的丰富，为什么献祭啊，说出十字架的不 基督的十字架，解释那个祭坛献祭的原因和意义。那么我们就着这个点和大家有一点交通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比如说创世纪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讲到亚当他们的第二代兄弟两个该隐和亚伯，有一天他们两个人都要去朝见耶和华，他们就带着自己的礼物啊去敬拜神，结果呢这该隐他献上他是农夫了，所以他献上他地里啊最好的土产，结果神没有看他的祭，神看都不看，所以他在那个敬拜里面根本没有遇见神，他就做了一个形式外面的东西。但是亚伯呢，从他羊群，他是牧羊的，所以他从他羊群里面投身的选了一个投身的羊羔，他就把他杀了献给神，神就看中了亚伯，就告诉我们说在那个敬拜的里面亚伯遇见了神。这说出什么意思呢？祭坛是堕落的人要与神相会唯一的道路，你用其他的方法，你是再真诚再好意把你最好的献给神，神也不在其中。但是若是你带着神儿子的血在他的十字架底下，你承认神的爱，你接受相信，弟兄姊妹，我们就遇见了神的同在。这个是祭坛，是堕落的人要与神唯一相会，不，要与神相会啊，唯一的道路。第二个哈，人要与神交通啊，十字架是神所定规的那个道路。我不晓得弟兄姊妹， 你要认识神，你跟神跟主之间的交通啊，怎么变得丰富的？好，若是我们懂得十字架的原则，好，我们就会发现了，我们要见到神的面，我们要通过基督的十字架。好，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刚刚开始听到一点点这样的教导，啊，在我的生活里面呢，我就开始主给我一些的环境遇见，我发现真是奇妙。啊，我在年轻的时候，在台湾的男生呢都要去服兵役，啊，我到了年纪了，毕业了以后我也去受训，要服兵役。那么我们受训呢，在一个军官学校里面受训，是两个人坐一个桌子。那我旁边的我跟我坐一个桌子的也是个基督徒，是个弟兄，啊，他当然从他有他的背景，他有他的成长的环境，但是我们两个交通，我们是弟兄，所以常常彼此扶持，一起祷告。啊，有一天中午很热很热，台湾的夏天很热，啊，那么我们两个刚好轮到被点号码，我们两个号码是连在一起，我们就要出公差。什么叫出公差？就是有体力劳动的活哈，轮到我们两个去办去干。就是厨房啊，他们要烧灶啊，要用煤，我们要去把那个煤啊从卡车上卸下来，然后把它堆在那个厨房外面。所有的人都去吃饭了，我们两个顶着大太阳就去干活。到了那里哈，我说我们快快干，干完了就回去吃饭。那么那个班长在旁边监督我们的时候，我这个同伴呢，他也跟我一起在做。啊，那个班长一走啊，他就躲到树底下去乘凉去了。哎呀，我就很气啊，我跟主说，主啊，你看他还是弟兄了，他还是基督徒了。哈，我跟他讲，我说我们是基督徒，不能这样做。他说你多干少干，等一下班长来了，我们都收工回去吃饭，做不完的下面的人来做嘛。啊，我更气了，我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呢？但是忽然圣灵在里面说话，他说你不要因着他生气，你帮他做他那一份。我说主啊，这个不公平。但主说这是十字架的训练。我就说好，那么就挖了，我一边挖还一边生气，还看他，狠狠的看他两眼，他也无动于衷，坐在那里休息了，很快乐。那么主又跟我说了，他说你不能这样生气，你要高高兴兴的，他是你的弟兄。我说那我怎么办？主说你唱诗歌吧。那我就唱诗歌挖煤，啊，挖得一头大汗，连衣服都湿透了。到了时间了，班长来说收工了，他当时看见班长来，他也去做，他的衣服是干的，我的衣服是湿的，班长也没留意。但那一天我回家，主的同在一个下午非常非常的清楚。弟兄姊妹们，你想要进入主的交通吗？十字架不是个道理，是真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你如果肯听他的声音，弟兄姊妹，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必定遇见我们的主。这可以用在我们生活中很多很多的小事上面。我再讲，十字架是人要与神交通，神所定规的那个道路。你脱开了十字架，很多人要追求灵恩，灵恩完了以后，他心里面一样枯干。但是你肯在十字架上去寻求主的面，弟兄姊妹，经过了那个一辈子的难忘，你会发现我的主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美丽，那么的甘甜。啊，在启示录中里面呢，显明出了主耶稣的十字架是永远的十字架。所以在启示录第13章第八节说呢，自从创立世界以来，就被杀的羔羊。我们的主耶稣被杀了，是等到这个旧约结束的时候，离现在2000年前在时间中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创立世界以前，人还没有被创造之前， 弟兄姊妹们在基督就是神的儿子里面已经有了十字架被杀的意念，在他里面呢，他甘心情愿舍己，甘心情愿倒空他的自己。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看见那个在原有的根基上面筑坛，我们需要认识的十字架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我们今天需要回头看历史中的十字架啊，过去的人呢，他们是向前看，主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他要完成的救赎啊，弟兄姊妹们，等到我们进入永世，我们仍然要仰望十字架啊。所以呢，有一首基督徒的诗歌，是一首是一个姊妹写的，这 Fanny Crosby 他写了一首诗歌，讲到求主使我进十字架啊，在敌有宝贵的泉源。他在副歌里面讲说，十字架十字架什么呢，永远是我的夸耀，直到我安息在主你宝座面前，他仍然是我的依靠。弟兄姊妹，这是十字架的永远性啊！你不要认为我过去学过几个十字架功课，我现在就老资格了啊，我就没有十字架功课要学。我们仍然要在这个点上，原有的根基把那个坛呢筑得好。我们也看见了羔羊的被杀啊，永远是新鲜的。所以在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啊，在神的宝座跟前啊，约翰他看见有一位配拿那七印封严的书卷，也揭开那个七个印，他回头一看呢，这一位配得的人是谁呢？他说他看见了羔羊。他看见什么羔羊？他说仿佛他刚刚被杀。所以主耶稣的十字架是永远新鲜的，他的能力啊，叫我们里面的属灵的生命永远是新鲜活泼的，不会叫我们老旧。什么时候我们变成老油条基督徒啊，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离开了十字架的生活了，我们已经不认识祭坛，所以他就变成老油条的基督徒啊。别人才读经他就知道今天要讲什么道了啊，他什么都会，但是什么都没有经历。弟兄姊妹们，在创世纪我刚刚讲到该隐和亚伯向神献供物啊，他们的差别就在于我们对于十字架的认识要运用在服事上面。我们在建造神的家上面，我们必须照着十字架的原则和它的次序来服事。那么十字架的原则说出什么呢？它说出从死亡得生命，十字架是致死我们天然的生命，把我们带进死地，然后呢，让我们活出复活的生命，基督复活的生命。如果没有死，我们献上自己最好的道德，最好的心智，弟兄姊妹，那都是该隐的祭。该隐的祭就是没有经过死啊，所以呢，他在他自己天然生命里面出来的是神所不能接受的。但是亚伯献那个祭呢，那个羔羊经过了死，结果神就在那里祝福了亚伯。弟兄姊妹，所以今天你我身上不要羡慕为什么有些人他说同样的话有果效，我说这个话就没果效啊。今天我刚才安主跟我讲可以讲晚一点，所以我多讲一点故事见证可不可以啊？我年轻的时候蒙召出来侍奉主，所有在我前面都是年长多年侍奉主的工人啊啊，那个时候他们也很爱护我，带我一起学习。其中呢，每个礼拜有一天早上我们在一起读圣经，另外有一天早上我们在一起读属灵的书报，还有一天呢我们在一起祷告。那么他们也分派我一点的责任，我在教会服侍这个福音的弟兄姊妹们，也服侍一些出信的弟兄姊妹。其中有一个年轻的弟兄啊，他比我小好几岁，那么弟兄们就把我交给把我 安排呢去照顾他。那么这个弟兄爱玩啊，他的工作哈、啊、也很轻松，他喜欢钓鱼。那么我请他来聚会他都不来，那我就去陪他钓鱼。我想啊，我陪你钓五次鱼，你总要来聚一次会吧。哎，他很给我面子，主日他就来聚会了。但是我再想进一步邀他礼拜五晚上来读经呢，怎么邀都没有办法啊。我再用尽办法，他还喜欢打球，我也陪他打球，他也不来了啊。但是有一天啊，早上我们呢弟兄们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弟兄他的工作有的时候要出去到另外一个 office 去，他那天就这样开车经过的时候，经过我们聚会地方，他就进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啊。他打招呼啊啊，就看望大家，我们刚好几个同工嘛，在那里读圣经啊。打完招呼他说我要走了，我要上班了。我们一位年长弟兄就抬起头来，就叫他的名字，说请你礼拜五晚上来读经啊。他一口答应，他说好，这个礼拜五来啊。我心里那时候就很不服气，我这么样的服侍你，你从来没有这么爽快过。结果那个礼拜五他真的来了，不仅那个礼拜五来，以后他每个礼拜五都来了。我就对那个年长同工有意见啊。为什么？因为他为什么说话有分量，我怎么说话，他又没有付代价去看望他，也没去付代价陪他钓鱼打球的。那个时候我心里非常不平衡，一直到我来到主面前认识十字架的原则。因为我陪他，我是我的天然的生命。这个弟兄说话经过死。弟兄姊妹，在教会侍奉里面，很多人与人彼此不服，都是爱主的弟兄姊妹相争，或者彼此牵扯，因为没有十字架，因为不认识死的原则。我们还在那里献这个该隐的祭啊！你这样做，那我加倍的力量去看望他。你有没有这样做过？我在教会侍奉里面碰过很多、啊、这个弟兄啊，他去看那个弟兄，那么另外一个弟兄跟他作对了，就更加的去看望啊！你请他吃一顿饭，我请他去高级餐馆吃饭，又带他祷告，又为他帮。结果你看啊，人没有被服侍起来，神的家被拆毁。我们需要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要看见运用神的原则的时候，要照着神的家的建造的时候，要照着十字架的原则和次序啊，先有死才有生啊。那么第再接下来看啊，基督的十字架他是甘愿舍己，并且放下自己的生命。这舍己在原文就讲他甘愿的否定自己，英文讲 deny self 啊，然后呢他甘愿的 lay down his life， 他 give up his life 啊，放下他的生命。主说没有人能够夺我的命去，是我甘心情愿舍的。所以在旧约很早先知就预言，在诗篇里面也预言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一根骨头都不折断，告诉我们说他在十字架上他甘心情愿地舍掉他自己。那两个强盗呢，到最后都是被他打断腿啊，然后拿下来让他慢慢痛死啊。他因为他们不情愿死，说出他们天然生命的顽强。弟兄姊妹，这个十字架的死和复活是神的工作，我们只要愿意就好了啊。这告诉我们说，我不要克制自己，我只跟主说，主啊，如果你要求我在这件事情放下，我们可以跟主说，主啊，你知道我不会放下，但是我愿意，你帮助我，主就会做啊。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真实经历十字架的道路，不是咬紧牙根的用人的意志来克制自己啊。所以我们知道在加略山上呢有三个十字架，只有一个十字架是通到神那里去的，另外那两个强盗的十字架啊都没有果效。弟兄姊妹，很多人呢学十字架功课 都像强盗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啊，一个还骂神，啊，羞辱主，另外一个啊，他能够悔改，啊，弟兄姊妹，那都是自己的自己的天性造成我们的痛苦，那不是基督的十字架。那么在原有的根基上足坛呢，啊，这告诉我们说，他们不能在巴比伦呢就建一个坛献祭，因为那不是基督的十字架，啊，也不能在犹大省里面那些漂亮风景的山岗上面做一个丘坛。我们知道这是当初以色列人犹大国亡国的一个原因，他们到处都是坛，他们说我们喜欢在这边敬拜耶和华，他们就在那里献祭给神，神看都不看。弟兄姊妹，什么是丘坛呢？那个丘坛就是高的地方，把自己显出来的，出于自己意志的道德行为，或者自己意志的克制，这都是人工的啊，人工的修养，不是真正的十字架。真正十字架，只要你甘心宁愿舍己。我要讲一点啊，我们一个人肯舍己啊，怎么样容易在身上显出来呢？就是看自己算不得什么啊。所以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告诉弟兄姊妹的，耶稣基督的意念就是降卑自己的意念。他轻，大卫学会这个，所以他轻看自己，虽然他做王了，但是他在神的面前他轻看自己。他的妻子米甲就受不了，他说你看以色列的君王何等的有荣耀，在他百姓的面前赤身露体欢呼跳跃。大卫说不不不，我在我神的荣耀面前我要轻看我的自己。当一个人呢觉得自己的意见微不足道的时候，要放下容不容易？容易。如果你觉得你的意见呢事关这个成败，你就放不下，是不是呢？啊，所以我看在美国有很多人呢在，态度上面很谦卑，他提意见写 email 说我的这个 opinion 这个 suggestion 值几分钱呢，啊，2 cents 你丢掉就丢掉了，就忘记了，对不对？但是今天很多人他们没有听我的意见呢，下次我就要给他颜色看，啊，你看看下次开侍奉聚会你看看，啊，是你的意见高还是我的意见高。弟兄姊妹，这都说出我们不认识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是在丘坛上面献祭。我们要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个，不要有人工的东西，让神来做成。什么时候我们肯降卑自己，微小自己，舍己就容易了。基督的十字架是神解决宇宙中所有一切的问题难处的答案，唯一的答案，它是有效的，而且是彻底的解决。啊，你知道今天人与人中间最大的难处就在人际关系上，啊，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保罗在第二章里面讲到基督十字架的功效。他说第一个，基督的十字架解决了人和神中间的阻隔，我们本来与神远离了，现在成为亲近神的人，这个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个难处，主耶稣解决了。那么神在人身上要做工，如果在我们天然的人性里面，神是根本没有办法做工的，因为仇敌啊，在天人的天性里面从根基上破坏了，变成一个虚假的、虚谎的、罪的天性，所以神不能在这个上面啊。基督的十字架把这个拿掉了，所以神能够在新的根基，在他自己儿子的生命里面来，在我们身上带领我们，来跟我们同行，在我们身上做工。第三个，基督的十字架解决了人与人中间的宿怨和冤仇。啊，他讲到犹太人和当时的外邦人之间那隔断的墙，他们隔断的墙啊，就是犹太人有他们生活的方式，有他们敬拜的形式，那么外邦人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弟兄姊妹， 今天人与人中间的难处哈，第一个显在人际关系上面，就是我们的性格，我们的个性啊。所以在心理学上讲，当人与人之间有了个性上的结的时候，它叫做情结，或者叫做情义结啊。这个弗洛伊德啊，他讲的这个叫做 complex 啊。有的人有这个 complex 的时候，你就感觉他那么的那个纠缠啊，真是多少的年日也弄不打不开，那真是痛苦啊啊。所以今年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最怕就是这个碰到弟兄和弟兄之间的姊妹，弟兄姊妹中间有心结啊。所以有人讲啊，只要那个弟兄上台啊，我就一定要睡觉，睡给他看啊，告诉让他知道呢我不赞成他，这个就是心结的问题。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只是讲一点很基本的，但是在我们生活中你绝对会碰到的啊。这是告诉我们说要解决这个问题，唯有基督的十字架。第二个哈，我们看人与人中间，就是人有不同的形式啊，就是 form 啊。我们从形式，从我们的传统习惯、风俗、言语、背景、血统、经验、喜好、看法，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形式。所以你看今天基督徒啊，有的人在这个聚会聚惯了，到另外一个聚会了，他就不会祷告了。为什么？形式不同啊。以前我听有个姊妹讲，你们的祷告跟我的祷告那个波长不同啊，所以不会彼此共振的，反而会彼此干扰啊。弟兄姊妹们，你看这个多麻烦呢，是不是？好，你有没有这个经验呢？有时候我们会啊，有些弟兄姊妹祷告是很热烈的，那我这平时安静的人，我今天就祷告不出来了啊。有的人很安静的，那有的人就想说，他们这个死气沉沉，我来冲一下吧啊。弟兄姊妹，你这一冲了，生命都不见了啊，主的同在都不见了，因为呢太人工了啊。弟兄姊妹们，这些都需要十字架啊。如果我们不认识十字架，也不接受十字架的原则，弟兄姊妹，我们无论怎么努力，无论怎么有礼貌，无论怎么客气，无论怎么温柔，神的家都不会被建造。最后我要讲一点啊，到了第八章，他们就一起来建造立圣殿的根基。这根基啊，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一节讲，那个根基已经立好了，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这告诉我们说，在神的家里面，每一件事，每一个侍奉，都必须照着基督。唯有基督是根基啊。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事为人，都必须要照着基督，那么神的家才有根基啊。然后我们建造的时候，我们要清楚看见基督的形象，我们照着他来活出基督来，神的家就被建造了。我想我今天晚上就教成这么多，我们一同有一点简单的祷告。爱我们的阿爸父神，我们把满心的感谢赞美献给你，因为在你没有创立世界以前，你在你的爱子里面就已经拣选了我们，并且在你的心中，你在你的爱子我们主耶稣基督里已经定了那个意念，你要得着我们这些蒙救赎的儿女，就是你的教会作为你的居所。亲爱的父亲啊，我们在时间中已经蒙了恩典，已经尝到你的美善，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了生命。亲爱的父亲，我们个人虽然可以亲近主耶稣，可以与他交通，但是当我们明白你的心意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个人得着了基督，还并不能叫你的心得着完全的满足。 你还盼望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回到你原初的旨意里来跟随主耶稣，来照着他的样式，我们一同聚集在他的名里面，好叫你儿女们奉耶稣基督的聚集真能够成为你的家，真活出教会的实际来。亲爱的父亲，我们向你祷告，你既开了我们的眼睛，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心智和爱慕，让我们在地上能够寻找弟兄姊妹，我们一同走在这恢复的道路上，让我们的聚集在耶稣基督的里面真能叫你为父的心得着安息和满足，让我们真实认识主耶稣的十字架，不仅认识，我们也接受十字架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天然的己被除尽，好叫我们能够像活石一样被建造成为灵宫，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谢谢你这几堂的聚会与我们同在，谢谢你赐给我们你话语的亮光，我们愿你祝福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让在这末后的时代你能得着我们每一个人，主啊，都走在这恢复被掳归回的路上。主啊，在旧约时代那一般被掳归回的人怎样成全了神最后的工作，也愿我们在这个时代成全爱我们的父神在地上未尽的工作，好叫主耶稣快快的被打发回来。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自己和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